谢谢您在主内关爱牧主，并尊重我们对此课程版权，请勿拷贝、剪接、外传，仅个人在上课时使用。
改变生命的时刻即将开始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我们相信借着这个课程，神要大大的祝福改变你。
请问单身又年轻的传道人如何能够在合场上避免不必要的感情的事，例如小羊的爱慕倾心？对，这个会遇到哈，这个会遇到。那就是单身年轻的传道人，你就是要留意，你不要去跟这个异性去单独的关怀他，counseling 他，哈、哦，你一定要去找这个，例如说，你要关怀这一个人，你就要找另外一个跟你同性的，或者跟他同性。例如说你是弟兄，那他是姊妹，那你就找一个姊妹跟你一起来counseling 他，哈、哦，这样。那一般来讲，哈、哦，单身的弟兄吼、哦、要牧会比较难，好、哦，最好他要结婚，但是无论如何，你就是要找另外一个，就是三个一起，不要两个单独，好、哦，那还有你在counseling人的时候，门一定要打开。好、哦，不要关着，这样。那探访，基本上你不适合去探访这个异性的。好、哦，像结婚的人呢，也是这个都不能去探访异性的。他除非是带着他的太太一起去探访，否则会有危险。这样。好、哦。那另外呢？有时候是小杨他直接就来一直跟你讲他的心里的事，讲心里的事，好，这种所有谈到心里的事都很容易产生错误的情感，好，所以他跟你一谈起这个心里的事，你就说对不起，那个我去找另外一位来的时候你再谈，好，或者说今天不方便，能不能改天，也就是你要刻意去避免。同工中有人有看异象的恩赐，每一次服事前就先打电话来告诉带领的人他的感动是什么，歌是什么，给人带来困扰，他说话又像是有权柄的人，讲话带着质问，听还是不听，怎么对待他。那个就说看这个人的生命的状况，好、哦，看这个人生命状况。那如果他跟你讲的时候，你阿门，你就可以接受；你不阿门，你就不需要听他的，这样。好、哦，那他说，可是有时他会问别人，就说这个人写这一章的，他是一个 leader， 但他是说这个有意向的这个人，当别人在带敬拜，他也是会对人家这样。那我觉得如果我是你的话，我会去跟这一个人讲，就是说你不要这么控制，好，就是说你要给他有一些成长的空间，好，那其实像这样的一个人哈，他你看说话又像是有权柄的人，事实上他也不是 leader， 好，这种人其实常常他比较有控制的灵，常常就是从小时候比较被贬损呐、啊，哦，这个很自卑感呐、啊，哦，他就是被对待，被人家这样对待，所以对别人也会这样，就自己得到一些恩赐以后，常常也会比较要控制这样，而且会就是很 dominant， 很觉得自己的是对的，哎，这个这样子其实基本上性格上是有一些偏差，好、哦， 那他需这样，就说你要跟他讲，他要去建议别人什么的时候，最好先透过你，你现在跟我讲，我阿门了，你才去跟他讲，免得他一直给别人带来很多的瑕疵，而且他也不见得是对，对。好，如果所在教会的牧者或者 leader 做事不能合神的心意。不合神的心意，除了替他祷告，如何 copy 这位牧者的所言所行？我刚刚讲的那个 copy 哈，就说你只是说你这个就是圣经上讲的嘛，法利赛人所说的，他在位上所说的，你也要听，你也要去做，只是你不要去效法他所行的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所以他所讲的。是对的，是好的，你就我意思是说，你要先自己去操练去学习。如果你坐在下面，他所讲的，你已经常常带来就是反感，好，你一直常常反感，你最好离开那个教会。为什么？基本上你没有得着，你不会得着，你只是受亏损而已。好，因为你对于台上所讲的这个人，你常常反感。等于就是说他在讲什么，你常常里面在反，在批评论断，仇敌非常容易攻击你。那仇敌会一直攻击你，越攻击会越厉害，你会给这个教会带来分裂。而你在那里听讲道聚会，基本上是受亏损，不是得益处。好，那你只有两条路，一条路就是照着神所说的，我服权柄。我顺服下来，然后我一直为对方祝福祷告。好，那这个对你会是一个很大生命的造就。我也知道有很多人是这样。好，也就是牧者呢可以有两种造就你的方法。一个是呢负面的造就方法。好，就是说他的所行所言呢常常是让你很反感啊，然后他又非常的这个权威，然后这个非常的 dominate 专制，那所以小羊就在那只能一直学顺服，一直学顺服。那我知道有这样子的，他们因此哇真是造就出一个一个小基督来，蛮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如果他真实服下来，他真是顺服，神真的会很祝福他的。我真的遇过一些这样的，真的变得好温柔。他真的是凡事顺服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。那也只有在那种场合可以造就出这样的气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另外一种牧者是一种积极正面的建造，好，但是那种负面的建造的那个长进会更快。如果他真的顺服的话，但是另外一方面，如果你服不下来，你会带来很多的仇敌的攻击在你的身上，而且不知不觉你就会开始在下面一直说一直说，就会造成那个教会的分裂，你就变成伤害了基督的身体。那所以如果这样，你还不如就离开。所以我刚刚讲的是去 copy 他的这个，我当然不是讲这个，而是只说如果你去神带领你去那里，是真的从这个牧者要有所学的，你要 copy 他的所说的去你知道这个真的是从神来的一个真理，一个亮光，你去传讲，不要自己一直都要去讲别的新的，这样你这方面没有办法好好去消化跟吸收去学习。我的意思是指这个。好，那没有问题了哈。那我要问大家问题哈。这个是我们每一个服事的人，你只要做 leader 都会遇到这种事情哈。就是说，如果你是一个领袖，那你下面哈，这个有人他很能干。好，可是呢你不用它，你没办法用它。好，那你没办法用它会有哪些理由啊？ 啊，用了以后就换不下来。不是，就是说你用它了以后，可能就是说你比，当然一个能干的人其实是可以给这个事工带来很大的帮助，但是为什么你不用它？就是表示你用了以后反而会带来更多的麻烦，没有帮助反而会带来更多麻烦。可能帮助是这样一点点，但是麻烦会这么多，你要花很多的时间去处理它所造成的麻烦，好，或者带来的这些冲突，好，或者带来的绊倒人，好，那也就是说你不用它是有原因的，这个原因就是我们前面服事讲的很多，那个人的性格上跟人的相处上，好，他的受伤害以至于就是很不容易认错，好，一个人受伤害，特别父母很严厉的话，他常常很防卫，他处处就不认错，好，他很不柔顺，很不容易跟他同工，好，那这样你一用他的话，别的同工就觉得好麻烦了，好像有的人就是这样子，他很能干，但是呢，我们的一些行政同工就觉得宁可他不要来帮忙。他来帮忙他们就更累，真的，因为他生命不对的时候，他意见很多，然后都是他的意见最对，好，人家不听他的他就不行，好，那别人就要一直跟他解释，就花好多好多的时间。所以我为什么服事的前面几堂一直在讲到那个生命这一方面，你这方面一定要去面对，你才能够合神用，好，那否则就是孤芳自赏了，好，总觉得怀才不遇，但不知道那个问题在哪里。那特别是神的家，在所有外面的工作的场合，在乎你的能干，你可以有东西做得出来就好，但是在神的家很在乎的是榜样，是生命的见证，很在乎的是配搭，是不是一个好配搭的？当然现在连外面的公司越来越在乎那个配搭了，对不对？性格很特很就怎么讲，就说很不容易服人，哦，性格很尖锐，哦，很强硬，哦，那就是反正很容易被冒犯，那人家也不想用，因为他别的员工就很累很辛苦，因为现在很多东西都是环环相扣的，是都得跟人家有很好的配搭跟相处，所以为什么我说这个性格最重要？好，另外有些人是很没有他觉，别人已经叫苦连天了，他都没有感觉，他还觉得自己做得很好，这样，好，那有的是自觉太强。处处都觉得别人是不是在讨厌他，在侵犯他，就这些都是性格上你在相处上会有很多问题的。好，那我现在要一个民意调查，好，就是说如果因为这个我们一定会遇到，如果你是一个领袖，你下面这个人呢，你不用他，实在是真的是他的问题，可是你要不要告诉他？你如果告诉他呢，他会又怕他受伤，好，或者生气，但你不告诉他呢，他也会很不高兴，觉得你对他有成见，他这么愿意服侍，而且又这么专才，为什么你就不用他？为什么你就去用那个他觉得比他笨的人？好，那这个他也不服啊，可是他不知道问题在他，那所以我现在想问问，这你们一定都会遇到，好。你们大家很坦白很诚实的说，好，今天如果你是那个属下，好，我希望我的领袖要告诉我他为什么不用我，好，那我而且他告诉我，我不会不好的态度，我能够接受，我不会觉得很伤心难过然后很生气，好，那这个我喜欢他告诉我的，举手。高一点，举高一点，我看看。好，谢谢，请放下。所以大部分都喜欢人家告诉你哈，
对，
是真的。
对。
那人家告诉你，你会不会觉得说， 我才不是这样的。会不会？
有可能，
有可能吧，会哈。这你就知道做领袖为什么这么难。但是我刚刚我们上了这堂课以后，如果你的领袖告诉你，你一定要去接受，为什么？他讲的一定是对，除非他是种族歧视。那在教会里应该没有。好，性别歧视哦，性别歧视有可能。有我少数的那个大男人主义会歧视姊妹，哈，也有少数的大女人主义歧视弟兄。这个性别歧视也有可能，但是一般神会让他当领袖，应该比较少，应该比较少，因为就我所知。哦，赵雍基啊，很多牧师，男牧师非常喜欢女同工，赵雍基特别喜欢女同工，姊妹非常好用，他喜欢用姊妹，他说他们教会的一些长老把他都气到啊，真想把他们杀掉。意见非常多。好，也是赵雍基从神领受一个意象，神要他做这个事，又是扩张啊、哦！那长老就是不要扩张了，已经够大了。这样啊、哦，他说那个反对的那个声浪、啊，有的他气得真想把他杀掉。所以，一般男牧师大部分很喜欢用姊妹同工，好、哦，因为他们下面很多的这个小组长全部都是女的，传道人很多都是女的。那姊妹领袖当然也会很喜欢用姊妹啊。好，所以应该做领袖的比较不会是性别歧视吧？好，一般比较不会性别歧视。好，年龄，年龄最主要就是你年轻，但是你实在让人家可尊敬，人家会用你的，那个都不是最重要。好，下一个结论。然后大家，当你的领袖告诉你说我为什么没有办法用你，既然你喜欢人家告诉你，你一定要当人家告诉你的时候，虽然你有一点气想要上来，一定要赶快下去说谢谢你告诉我，虽然你可能很不以为然，你回去可以再祷告，而且可以再问你的 roommate 或者问你的另一半说，那个我的上司说我这样，你觉得我是吗？我相信你另一半一定跟他讲，对啊，我已经跟你讲好几年了。感谢主，现在总算你的上司告诉你。好，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，好，当你的领袖去告诉你，好，你的组长啊，你的辅导告诉你说我为什么没有办法用你的这些这样的时候，你要感谢主，总算我可以知道自己的问题所在，我有机会可以去改进。好，那因为大部分人是不想告诉你的，在公司里面直接就 fire 了，他不想告诉你，他直接 lay off。 在教会里呢，人家就是用别人了，他也不想告诉你，为什么？因为不喜欢起冲突。好，那我相信以后我们在座的每一个都是可以推荐去服侍的，因为都举过手了，喜欢人家告诉我。好，真的，我们人一定有盲点，一定有盲点。好，那特别是那个没有他觉得是完全不以为然的，那所以你的另一半已经都放弃跟你讲了。那如果你的领袖跟你讲，你要非常的感激。好，虽然你不以为然，觉得锥心刺骨的痛。好。我的属灵的优越感被破碎了，好，那你应该感谢主，神要用的就是破碎的人，就是破碎的人。好，那所以你有人告诉你，你好好把握这个机会。你如果不以为然，或者生气，或者觉得一副非常难过的脸色给人家看，从此不会有人再跟你讲第二次，也就是你就会一直保持你的原样。原位尚存，从来没有改变过，老我完好无缺，就会这样子。 好，所以老我是要被破碎的，他是要被钉死的，不要去爱惜他。越年轻的时候有人告诉你是越好，你越老才会成为越可爱的人。当你年轻的时候从来没有人告诉你，你到老的时候就会人家很不喜欢靠近你，因为那个老的树干长成了，那个老我已经很硬了，很坚固，这样。好，所以我们趁着这些，反正这些都是为了要造就我们，好，越快点下来越好。那另外我就是讲到有关服事呢，还有再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在圣经中有哪些，你讲到服事你马上会想到有哪些篇章，哪些篇章在讲服事？好，会的举手，举手。好，使徒行传讲到服事，对，好，会讲服事。啊，路加福音第几章？第十章。好，这两个都加分哈，都加分，加两分，各加两分。好，
约翰福音12:26。
那福音12:26在，12:26啊，你是讲经节哈？好，我现在不是在讲经节，我在讲哪些篇章？就是很大约的，一讲到服事，你就会想到哪卷书？
提摩太前书
啊？哪卷书在讲？
以弗所书
在讲教会，对，他也是有讲服事，对，好，加两个。
提摩太前后书，
对。提摩太前后书，好，这个都在讲服事，好，加两分，看到没有？你们会后去跟小呢？对，马太25章，上礼拜一直跟你们查的都忘掉了。上礼拜讲马太25章，全都在讲服事。路加福音10章，路加福音啊，10章全都在讲服事，好，还有呢？提多书也是，对，为什么？教牧书信，啊，记得教牧书信在讲服事，教牧书信哪些？提摩太前后书跟提多书，这都在讲服事，好。约翰福音12章，好，有整章都在讲吗？我有一卷，很多都在讲服事的。是我才刚讲到讲完的，
雅哥
对了，好，加两分啊，你们两个加两分。雅哥都在讲服事，你会发现雅哥都在讲我们跟这位良人的爱的关系，可从头到尾他都在讲各样，都在讲服事，他整个的服事的心态，他怎么服事，神喜欢他怎么样的服事，都在讲服事。正确怎么样可以夺神的心的服事？好，那我们就到这里哈。那我盼望大家回去看那个荣耀的光辉，好，你一天顶多看一张就好，一天看一张，或者两天看一张，或者三天看一张都可以。但是我盼望你这个 quarter 完毕，好，至少就说你尽量看。因为这个整个荣耀的光辉里面也都在讲服事，都在讲服事，讲你那个生命的历程，好，制作出怎样一个各方面怎么样是一个那么摸到神心意的服事，里面很多的见证，很多实际的故事，好，你去看，这个是非常重要。一个要服事主的荣耀的光辉，你一定要读，好，你要服事主，你荣耀光辉，你一定要好好读。而且不止读一遍，慢慢读，慢慢读，为其中的来祷告。好，那我刚刚讲到这个提摩太前后书里面有讲到服事，他特别讲到一个要服事主的很重要，就是要管理好你的家，治理好你的家，使你的儿女要端端庄庄的顺服。好，所以服事很重要，你要先把你的孩子管好。好，是端端庄庄的顺服，就是你的儿女呢是是那样子的怎么讲，那样子的在主里面来敬重你。好，他不是不心不甘情不愿的顺服，他是端端庄庄的顺服你。 好，那这个就是在乎你的榜样，你没有了儿女的气，而且你在他的身上真的是榜样，产生了属灵的权柄。好，这个很重要，因为孩子很需要看见那个敬畏主的榜样，他自然就敬畏你，不是在乎你花多少时间跟他在一起。我看见很多父亲都在外面服侍，很少在家，但是他每次回家他仍然是活出那么敬畏神的生活样式，他儿女就非常的尊敬他，爱戴他。好，那如果你的儿女没有去治理好，基本上你的儿女会一直在背后他所讲的话把你的服侍全都拆毁掉，对吧？你服侍的人，你的儿女就会把你在家中所说的啦、所做的，你是一副什么样子啦，都会讲出来的。那你所服侍的全都拆毁掉。很多孩子都会跟别人讲，我爸爸最爱的就是电视，我爸爸最爱的就是钱。儿女都看得很清楚，最爱的不是主，也不是教会，是钱，是电视，最爱的是那部车子，儿女都看得很清楚。所以这一些一定，这个一个不是主的要去注意。那另外呢，在罗马书第七章第六节，我们看一下，罗马书第七章第六节，
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，现今就脱离了律法，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，不按着遗文的旧样。
好，谢谢。那你有没有在捆你的律法上死了？我们有没有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？这点很重要。好，我们有一位弟兄，他以前在他的教会服侍。好，那他是一个全时间的服侍，结果呢，因为他的这个信徒哈，跟牧师讲说他那个信徒9点去到教会，早上9点去教会，没有看到他，哈，所以就跟牧师告状，哈，跟牧师说这样，哈，那所以这一位弟兄呢，他后来服侍主呢，他就变成被这个的一个律法就会辖制住了，以至于他会变成很在乎人家怎么看他，知道？就是说我会赶在9点到，或者9点以前到，但我不是因着火热要去服侍主，而是为着怕人家去跟牧师告状。就是说，有时候我们因着别人的话语，我们就会一个律法来捆住我们，我们就变成一个故宫，一个奴仆，而没有那个生儿子自由。好，那这个是我们要去很注意的。好，例如他的牧师跟他讲说，教会啊，现在正在建堂，你要多去探访。好，就是这一些话语都会使他把一个年轻人出来服侍主，满腔的热血要出来服侍主，就会变成好像一个工作，一个业绩，我需要有业绩给牧师看，就会变成这样。那这个要很留意。好，就说无论别人说什么话，我一定要向那个捆我的律法死。好，我服侍主是要用全心灵来服侍，来侍奉这位神，这位住在我里面的神，我常将他摆在我的眼前，我是用心灵的心样在服侍他，我是在圣灵里面服侍他。那这个很重要。好，有时候别人的一些话，我们就变得把自己变成一个律法捆住。好，要脱离这些。我们以前有一位刚出来服侍主的时候， 那因为一个人刚出来服侍主，我们因为我们教会那时候没办公室，所以我们就是要知道他怎么利用时间，所以叫他写 schedule 表，他写 schedule 表，好，那就说他一天他有去探访了谁，或者他用哪些时间灵修啦，这样 schedule 表也是要帮助他会好好利用时间。但是呢，这一位出来服侍主的人，因为要写 schedule 表，他就变成为那个 schedule 表而活，是吧？就活得很紧张，紧张到胃痛，那后来我才知道，我就跟他讲，当然因为他是个好学生，好学生也会比较律法一点，好，就说我们每一个服事，每一个你的领袖对你的要求，你一定要知道那个目的是什么，那个目的是在建造你，只有帮助你会很好的利用时间，而你自己不要去把成为一个律法来捆住自己，这样。好，那以前马蒂娜敏文他们刚出来服侍主，我都是要他们要写 schedule 表的，可是呢，渐渐的我发现他们懂得利用时间，懂得活在神面前了，我就叫他们不用写，你知道吗？也就是说我不是要来监督他们，我是要他懂得去怎么，因为你本来上班的人，你是固定一天有八小时在办公室，你现在教会没有办公室，你就要懂得借着写这个，自己知道更怎么样来利用时间，来追求主跟服侍主。好，那但是我们很容易被一个要求就变成一个律法来捆住，就变成向着律法而活，而不懂得来向神而活。律法是引我们到基督面前，有一些规定，任何的规定，你应该是来使你更把握时间的来追求主跟来服侍他，而不是去向律法而活，这样了解我的意思？好，所以我们人很容易这样，律法就会带来故宫奴仆的样式，而故宫的特征呢，就是会对上面的人很害怕，好，在上司面前跟背后就会不一样，好，那对下面的人就会很 hush， 好，这个很不好。如果你是一个神儿子自由的荣耀，你就会在爱里面服侍，你就不会有表里不一。好，所以我刚刚讲说，因为他在以前的教会受到这一些的话语的这个律法的这个瑕疵，以至于就带来一个故宫的样式。好，那这个他就会这个活出的样式就变成常常是在一个害怕的里面。好，那感谢主，后来，他也做见证，那我就发现说，为什么他在我面前就是常常这个每次讲话眼睛都很闪烁，一直闪烁，好，那我后来我就觉得说，他是小时候跟爸爸之间有就是从爸爸那边的那个伤害，从权柄受到的伤害，使他变成对权柄一个很害怕。好，那虽然我跟他讲好多次，我说。我就是像你姐姐一样啊，是要来帮助你的。好，那可是他没有办法，他就是会每次我们开这个同工会的时候，常常眼睛就是很闪烁，就是一个害怕。你知道，从小你只要从父亲或者母亲、权柄或者老师受到伤害，你基本上你对牧师就是一个害怕，敬而远之，怎么讲都没有用。后来我就跟他讲说，你回台湾的时候，你要去跟你爸爸和好。他说没有啊，我们都已经和好了，我信主就已经饶恕他了，很好了。我说没有，你也要去请求他的饶恕，因为他小时候对你的这个伤害呢，以至于你也会对他的那个态度在伤害他，所以你要去跟他这个请求爸爸的饶恕。好，你就会得医治。好，那后来他就愿意，他回去跟他爸爸道歉。他第一年不愿意，第二年我又再跟他讲，第二年他就照着这样做。他一去跟他爸爸求和睦，跟他爸爸道歉，说爸爸，我以前一些态度一定很伤害你啊，这样。 他说他爸整个眼眶就红了，好，爸爸就一直含着泪这样，好这样，那爸爸这样子，那整个这个弟兄也得着医治，所以这个弟兄回来以后，他就在他的小家做见证，好，他回去怎么跟爸爸这样子求和睦哈，真的完全好了。那你知道吗？那我不知道这些，因为我那时候去外地带特会，我回来以后，哎，我一跟他见面谈话，我就发现，哎，他的那个闪烁的眼神就不见了，不见了。那我就发现说，原来那个是个灵，你知道，就是你小时候被爸爸伤害，里面会有那种受伤或者有恨，好，那虽然信耶稣也跟他饶恕，但是至少你是两岸。你没有真实面对面的去也请求他的饶恕，我们不是只是饶恕对方，很多时候我们饶恕对方的时候，我的反应也一定有伤害对方，就说对方伤害我，我的反应一定也在伤害对方，可是我们不知道，我们只是一直感觉到我被伤害，那就这个弟兄就从此他那个闪烁的眼神不见了，而且他变得跟我之间很好，不再害怕的一个关系了，哎，我就发现，哎，我以后跟他，我就觉得有一个很亲的一个感觉，不再是一个有一个墙隔在那里，因为他很怕我，我都可以感受到，我其实很不舒服啊，我很喜欢我们像一家人，很亲，对，但是因为受伤害，就会常常是一个错误的反应，好，那所以呢，就是这个从权柄受的伤害。会一个故宫的灵在他身上，再加上以至于他在服侍，刚开始在别教会服侍的时候，别人的话又在带给他那个故宫奴仆的瑕疵，对，好，所以那时候我去外地服侍的时候，他在带小家的时候，他就会跟他们讲说，老板不在，轻松一点，轻松一点。就后来我回来以后，他们小家就有人跟我讲说江姐。我不喜欢这样，为什么我们从来都没有把你想成是老板，为什么他要这样讲，你知道，所以当你是一个故宫的样式在服侍的时候，你带给小羊的是伤害，因为小羊从来没有这个感觉，他会觉得，哎，你是小家长来服侍我们，为什么你表里那么不一，而且我们其实跟牧师觉得是像姐姐一样，你为什么会讲成是老板，老板不在，我们轻松一点，所以反而小羊就会反感。好，那感谢主，后来我们的弟兄得医治了，而且变得健康起来，而且他自己都敢公开的做见证。好，这样，那所以呢，我的意思就是说，而且他当他得医治以后，他真的整个那个防卫的心、害怕的那个灵都不见了。那所以我就发现说，哦，原来一个人眼光闪烁，其实里面是一个灵。一求和睦得医治就不见了，就不见了。好，那我讲这个是勉励我们当中弟兄姊妹，你每一个人，你小时候有受伤害的，你一定要去跟那一位伤害你的那个，无论是老师或者父母，好，你一定要在主面前真实饶恕，而且知道我也一定伤害对方，也去请求对方的饶恕，好，你才会健康起来。好，那我接着就是讲到这个心灵的新样的服侍哈，这个就说几年前，当我们一个代祷同工祷告，看见说，哦，我用一个老式的打水器在打水，好，其实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在讲。在基督里的开始在讲旧皮带换新皮带，是吧？好，但是你开始在讲，我仍然还有很，我开始在讲，但其实我还有很多的法利赛人的灵，我还是有很多的旧皮带，并不是我在讲的时候我就已经更新了，好，我一直讲到最后讲完了，我都还说，我还是偶尔神会显给我看这一方面，这个就是法利赛人的灵。这方面就是旧皮带，我就是要脱落。好，那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服侍主的人，你要常常心意更新而变化。 一直脱离那个旧皮带，好，这个愿意被更新，愿意被更新，那神才能够一直用我们。像西面呢，你看西面到年老的时候，他一看到婴孩耶稣，哈，他你看他没有旧皮带，他马上可以认出这个就是弥赛亚，好，旧皮带就没有办法认出圣灵的工作。所以我们需要一直脱离那个旧皮带，也就是说你们现在在这里所学的，也许两年以后毕业了，某些东西又是已经成为旧皮带了，是吧？就是我神又做新的工作的时候，我愿意跟上去，好，愿意跟上去。所以罗马书这个十二章那里就是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。就是一个服侍主的人呢，你要把你的身体献上，献上的意思就是放弃权力，站在一边，站在旁边，就是我只是一个活的祭物，是献给神。如今我是死了的，我是活死的。好，那他说这样子就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好，他说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。所以我们服侍很重要的就是常常把自己献上，主啊，每天早上起来就说，主啊，把我送上十字架， Heal me and kiss me， 好，然后把我送上十字架，主你来拥抱我，你来活，不要让我活，把我这个老我钉在十字架上。好，那他说要一直心意更新而变化，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。好，就是一直愿意被更新。好，好，那最后我要你看那个神在做新事。你看这些年哈，神特别常常用一些吸毒很厉害的人，神重用他们，像 Steve Hills 哈，还有呢 Pensacola 那个 Steve Hills 哈，还有呢 Top 哈，他们都是吸毒吸得非常厉害。好，那可是呢，神用他们，用他们可以祝福很多年轻人。好，那赵雍基也说，他说在美国的复兴哦，常常不超过五年。好，因为呢，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圣灵在大大的浇灌新酒的时候，我们旧皮带要换新的。如果我们一直用旧的皮带，旧皮带没有办法来盛装这个新酒。好，那。最后我要讲一段圣经哈，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第五章，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四节。
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，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，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，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，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，不是出于勉强，乃是出于甘心，也不是因为贪财，乃是出于乐意，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，乃是做群羊的榜样。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，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。
好，我把这一段送给我们所有服侍主的人。我说的服侍主不见得你是当传道人或牧师，哈，也许你当小家长小组长，哈，也许你是主日学老师，哈，你都在做牧养。好，那一个合神心意的侍奉呢，就是常常想到基督的受苦。他说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。好，我们服侍是因为基督先为我受苦受死，好，所以呢，我不再为自己活，我乃为他而活，我要来侍奉他，常常想到他的受苦。好，那然后呢，他也讲到，他说服侍主呢，不是出于勉强，也不是，乃是出于甘心。好，那他说不是因为贪财，乃是出于乐意。一个服侍主的人哈，如果你还在乎金钱，你最好不要出来全时间服侍主。好， 服侍主的人应该对钱毫不在乎，否则你很容易绊倒许许多多的人。如果一个人要出来全时间服侍主，他还在乎说，哎，为什么他的薪水比我高？或者好像我每一样东西，无论搭飞机，无论买什么东西，我都很计较，凡事都跟教会非常的计较，报账，这个就是说，神也很难丰丰富富的给你。那我们出来服侍主，就是抱着饿肚子的心。一个人如果要全时间服侍主，你一定要有这个心。如果你在乎钱，那你应该去社会上上班，因为教会，你出来走十字架，走服侍主就是走十字架的道路，就是钉死。那我不可能说我愿意身体被钉死，可是我的钱很重要，不可以钉死，不可能的。我身体都钉死了，我的钱还这么在乎，抓得紧紧的，钱要抓到十字架上吗？所以你一个要服侍主的人，你就是对钱要毫不在乎，很多东西宁可自己出。那我早期来这里拓荒的时候，每个月要回去洛杉矶去服侍，因为那时候那个聘请的牧师还没来。那时候我们的同工就说，江姐，那可不可以那个你回去的飞机票就我们这里出一半，那个 LA 出一半。我说不用啊，你们不用出钱啊，我坐飞机向来都是自己出钱的。我说还要我去跟 LA 的讲说，请你们帮我飞机票出一半，我讲不出口的。那这个那我刚开始来的时候，因为只有五个同工嘛，所以他们就因为我们租地方聚会嘛，然后我还要租房子，那所以他们就非常老是算八千，算八千的这样，就什么八千可以多少，什么八千可以多少。后来我就跟他们讲，我说你们都不要管钱的事啊，我的房租，我的生活费，你们都不用管。我已经服侍主，那时候来的时候已经服侍主15年。我说神是我的老板，他会供应我们，你们不需要管这些的，你们只要好好追求主就好了。我说我的房租，我的生活费都不用你们担心，你们不用巴结。那教会的房租神也会给的，所以你们都不要再去伤脑筋有关钱的事，好不好？你们只要好好追求主。我说我不是聘牧的，你们不需要给我薪水，我是神差派来拓荒的，他是我的老板，他是我的主，他向来供应我一切。哎呀，那我们那些同工才卸下了担子。可是你看到现在10年，神丰丰富富供应的，丰丰富富供应啊。所以一个人服侍主的人，你真的你在金钱上不要让人家有话可说。像我们以前住在我们就住在教会里，所以也有人说，哎呀，那你们应该这些水电瓦斯应该教会出啊。我们都说不用不用，我们自己出。虽然连教会聚会的电啊、瓦斯啊、水啊，全部都我们出，因为我们住在那里。就说我们不会去计较这些，我的钱全部是神给的，也要归给神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不用去计较这些的。那当我都不计较这些的时候，神从来不会亏待我。10年，神没有给我饿过一顿，一顿都没有饿过，除了自己甘心进食。那所以就是什么？我们就是服侍主的人，你一定要留意在金钱这方面，不要跟神计较。常常。就是宁可自己吃亏，而且并不是吃亏，神都看见，神都会加倍补还你的。那如果我们贪财，我们就会讨好那些有钱人。当这些有钱人财主有一些问题的时候，你就不敢说他。当你在乎钱的时候，你就会怕人，你就不会有权柄。那因为我们都不从教会要得到什么， 所以凡与你们有益，我什么都敢说，就是这样。好，那所以我这里这一段，我觉得服侍主人非常重要。一个是钱，另外一个讲到说，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，乃是做群羊的榜样。好，就是不是说这些人是我带的，好，他们就是要听我的，好像他们是属于我的，是我的权限范围的。不，他们是神的，他们是神的羊，所以你不要去辖制他们。好，大部分我们所牧养的弟兄姊妹，他如果说主带领他，他想换一个教会，要到哪里去啊？他觉得在那边他比较得着，我都祝福他的。我非常尊重圣灵在每一个人身上的带领，而不会说或者说他有带领，他要回台湾或去大陆服侍，我就说不行，教会很需要你，你不要离开，你就要在这里，你如果离开，你就会有祸了。就是你就是每一个尊重圣灵在每一个人身上的带领。他说这样，到牧长显现的时候，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。好，最后就是讲到服侍，是每一个服侍都是因着爱他而有的服侍，是因着爱他。好，那在这样的爱他里面，也深深的被他的爱所浸透。所以呢，我们服侍就是会这个在爱中建立自己，每一次越多的服侍，就得着越丰富的神的爱，那这才是神要我们服侍的这个目的所在。好，那我们一起，我们最后我们唱这首歌哈。啊，我愿成为无有，回去记得看那个荣耀的光辉哈。你看到了，被光照了，你就要为那些祷告。我们起立唱。
洁的心，让我圣洁在你的面前。
阿们。
耶稣，求你帮助我，我在年轻的时候就可以被人家说，
是的，
给我。那我也愿意，我也不要小看自己年轻，在信心、爱心、行为、言语和信心上面做重要的榜样，你帮助我。
阿们。主要帮助孩子羡慕那属灵的服事，也勇敢去承接那属灵的服事，家庭给孩子力量。
阿们。主啊，是的，主你要帮助我，主我渴望成为无有，但是主啊，我却常常想要保有所有。主啊，主啊，我愿意成为谦卑，但是主啊，又常常怕人家来讲我。主，你真的将一个勇敢、一个顺服的心放在我的里面。
啊，是的，主，我愿意成为无有。哦，主，真的是让你来塑造我，成为你何用的器皿。
主啊，我也愿意让我成为一个可以被别人讲的人。
是的，是的，主，我也愿意成为一个被人讲的人，但不是在一个。在一个软弱当中，是一个充满信心的，知道说被改变，可以被改变的是我的荣耀。
是的，
主啊，求你把我心中所有的一切都倒空。
是的。
这主啊，我也愿意被你破碎再破碎。主啊，知道你满意。主啊，主啊，谢谢你借着这个服事来让我明白你所要的服事，你所要的器皿。主啊，我知道我里面还有很多的地方需要被破碎。主啊，我希望你，我喜欢你来破碎我。主啊，我喜欢你来破碎我。主啊，求你进行环境来破碎我。
主啊，你要打破我这个贪心。长进的个性，主啊，能够追求完全像你一样，能够踏出去，能够冒险，能够往前去。
是的，主啊，我恳求你，我呼求你，就侧耳听，睁眼看，就你兴起更多年轻的弟兄们，这对属灵的服事有火热的心，对耶稣有极度的火热，有 passion for Christ。
主啊，谢谢你，我求你再来倒空我，让我是一个可以让随时被你使用的器皿。
主啊，请你让我做我孩子的榜样，
是
要惹他们的气。
是的，
在面前做的工不要被他们拆毁。
是的。
主啊，求你赐给我一个能听的耳，真的让我能够可以说尽快快的改
让我整个人为你来改变，让我不再惧怕人，不再讨人的喜悦。
求你在爱中常常保守我，能够纪念你受苦的榜样。主啊，使我能够在你的爱中被你建立。
对，
成为你贵重何用的器皿。
是的，主，我愿意成为无有，好主让你能够来使用我。谢谢你给我服事的恩典，我愿意更把自己交在你的面前，你来破碎，你来打通，让我更成为你自己的一个器皿。
求你常常让我能够站在正确的位置上，我才能够听得到你的声音。
帮助孩子真的为自己不求任何事，为你真的感求一切。
阿门。
天上去，哦，主耶稣，你给我们最好的榜样，主啊，让我们真的与你的受苦有份，主啊，让我们在一切的服事里面能够真的跟你同负一轭，哦，主啊，能够与你共同担起这个轭来，哦，主啊，能够成为你的安慰，主啊，你为我们受了这样的苦，愿你在我们当中，你得着一群那样甘心牺牲自己，也愿意与你一同受苦，一同来侍奉你的心腹。哦，主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愿你祝福你所赐的话语，主来改变我们，得着一群真的愿意被你破碎，好像你的生命可以从我们身上一直涌流出去。哦，主，谢谢你，愿你来得着这样合你心意的幸福，靠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谢谢大家。
若想更多了解训练中心的课程或牧主的特会，请上网查询 www.forerunner.cc。 请在主里尊重此课程的版权，请勿拷贝、剪接或外传。